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再次把我们带到你面前，带到你的话语和真理面前，用你的圣灵啊，用你的能力来带领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也继续的跟随你，让我们在信仰的当中，在真理的里面被你建造，真正像主耶稣所说的那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也求主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主你应许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愿意他们来到面前所寻求是你给他们的真理的饱足，灵里的饱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这个新一季的主日学。这次主日学呢，我们讲传道书和雅歌。这些年呢，我们就挑战圣经当中比较困难的书卷。我们讲过创世纪，去年年初呢讲启示录，今年呢讲传道书和雅歌。那如果说圣经中最难的书卷是启示录啊，因为启示录很多的解释不容易解的。那如果是这样讲，那圣经中最挑战的书呢是雅歌，歌中之歌雅歌，这是最挑战的书。这卷书呢，据我所知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有谁能够把它仔细的讲解过。包括解经书对这卷书的解释呢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面对这个挑战啊。那要讲这个雅歌，那传道书呢也是有点挑战。传道书我可以说呢是在圣经当中最复杂的一卷书啊，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但是很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它里面很多的言语所表达的东西呢，是把普世的一些的观念和属灵的观念合在一起。说当很多信徒在看传道书的时候呢，他们会感觉到很惊讶，这个是圣经吗？你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的感受，包括雅歌，这个是圣经吗？如果是圣经，圣经怎么会把这样的书卷列在这个里面呢？那它怎么解呢？那这个是我说复杂和挑战的事情。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还是要把这个我们在这个讲义当中哈，大家翻过来，这个讲义是两面的哈。另外一面呢，在序论的里面呢，这两段我需要把它再重复一下。那我每年只重复一遍哈，其他的时间我都不太重复的。那这个是重要的，这个重要在哪里呢？要讲到学习圣经的目的和方法。那为什么要学习圣经？这个目的要清楚。那刚才讲过，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讲过，成圣是透过真理，说神的道能够使你们成圣。学习圣经是被神的道所成圣的这么一个途径。那没有学习圣经的人，或者从来不学圣经，也包括圣经没有学明白的人，他们在成圣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困难的，或者说是一个拦阻。那这是一个目的。那另外在使徒行传20章那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他特别强调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那神的道是建立人的信仰非常重要的途径，被这个道建立起来以后，你才真正有属灵的分辨力和稳定的力量。那我们最近这个中国的东方闪电后来改名叫全能神，已经攻到西部来，现在 Niagara Falls 那边已经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啊，他们大多数同工会已经把照片发出来，说那个姐妹是东方闪电的，那他到处去传他。那东方闪电这些邪教异端，他之所以能够迷惑人，是迷惑哪些人呢？是迷惑那些对圣经不明白的。如果你对圣经明白清晰，他没有办法迷惑你。那这个是学习圣经建立根基很重要一个部分。邪教异端之所以产生作用啊，还不是说他有什么邪力哈，重要他用道来迷惑你。所以撒旦用谎言来迷惑人的，那你当把神的道清楚以后，你就可以拒绝他的迷惑。那第三个点 是讲到圣经叫人有得救的智慧。那圣经是给人智慧的，它不单是一个知识的层面。这个智慧指向哪里呢？指向我的判断，我的眼光，我怎么走我生命的路，我怎么走信仰的路。那个智慧是从圣经来的，然后让我在整个信仰的当中一步一步的，在神的道啊，在坚固的当中，在这个神的智慧的当中，我走对信仰的路。那这个是一个要点。方法我也列了三段经文，第一段是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啊，大家回去自己翻，有很多信徒已经很熟了。那段经文特别讲到叫比里亚的信徒，他们嫌疑天沙罗利家的信徒甘心领受这道，这是第一哈，他们愿意信的是信徒，然后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每一个学习圣经的人，你自己要考察圣经的，然后呢，那个讲圣经的人，对于你来说，他讲的是与不是，不是你喜欢不喜欢，不是他合不合哪个潮流，是他合不合圣经。你最终学的是圣经啊，这个对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我说你信的是圣经，你信的不是任何人的理论，什么神学观点，这个不是你所信的。你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和他所启示的圣经啊。那神学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只是工具啊。很多人他们读了神学啊，加尔文、亚米念，我信加尔文，我信亚米念，我就问他，你是靠加尔文得救，是靠亚米念得救？他们是你救主吗？只有耶稣是你的救主，所以你要明白耶稣怎么说。那至于加尔文、亚米念他们的很大的贡献，你要用在哪里？是他们怎么让你明白圣经怎么说，而不是他们怎么说啊？那个是你这个要点是错的。你不要跟任何的人，你要天天考察圣经，对所有的人提出质疑，包括我，用圣经提出质疑。你讲的是圣经吗？经上是这样说的吗？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圣经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是对的。那第二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那里面保罗特别讲到，你们要慎思明辨呢。保罗对天上对这个哥林多信徒说，你们听别人讲道要慎思明辨，不能人云亦云的，不能被人家错的东西也带跑了，这个不行的啊。啊，这个不叫做合一哈，为了合一你讲啥我就信啥，那个不是哈，那是错的。合一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我们大家都归向一个真理，圣经真理，都归向一位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叫做在这里面的合一，不是和某一个团体搞一个什么环境在这里面合一，那个是错的，那个叫做妥协。所以这个里面大家要慎思明辨，你一定要听这个高牧师讲的对是不对啊，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啊，包括我讲主义学，包括我讲道，你都要慎思明辨的。我再次说，我不是故意骗你，但是呢，我可能会讲错，我不敢担保我讲的都是对的，我会竭力想讲对，但是可能会错，那你怎么办？慎思明辨。那第三个要点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7节，那个里面特别讲到，是用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你们不是接受人的教训。是圣灵用他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真正学到的是圣灵给你的开启，进入到真正耶稣所讲的真理的当中。你要祷告的，求神帮助我分辨，如果讲台上讲的不合神的心意，求圣灵让我把它过滤掉，如果讲台讲的对，求圣灵帮助我能够接受进来。那最后你学的是圣灵带领你进入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的真理，那这样你是真正属神的人，你不是属某个人，你不是属某个团体，不是属某个宗派，你是属于神和他所启示的圣经。那这个是我再次强调，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我们才敢质疑所有其他的已经现成的所谓神学书籍所谓的看法。我也是本着这个来教圣经的，我也是先质疑圣经是这样说吗？圣灵是这样启示我吗？是这样感动吗？然后我看，那我回头我在想这个最难的最挑战的最复杂的传道书。那传道书呢，这个里面呢，它是用普世的观念和 属灵的观念是合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相对混杂在一起，不是很 pure 的那种 spiritual 的这个 truth， 它不是很单纯的那种属灵的教导。比如说保罗的书信，它是完完全全单纯的属灵的教导，非常单纯的，非常 pure 的，非常纯正的，你在这里面每一字每一句你要去信。但传道书不是的，它有很多普世的观念或叫做普世的智慧，这种思辨在这个里面，那你一定要抽丝剥茧，说它哪一个部分是属于普世方面的，不是真正和属灵的，这两个样不能画等号的。那你这样你就知道呢，传道书你对它的认识，你就知道哦，把这放在圣经里面，它这里面的位置是这样的，这个分辨呢是很重要，它里面很多交叉在一起，盘根错节在一起，有很多的切换在这个里面。啊，到传道书最后他说总意是敬畏耶和华，但前面很多好像哦，和敬畏耶和华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啊，有很多好像现世报的事情和我们所说的我们在地上要受苦，我们有生命的改变，好像不是很切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辨，那我待会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上帝把传道书放在这个里面。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呢也和作者本身有关。所罗门写的传道书和保罗写保罗书信这个是不一样，所罗门他写传道书和他本身的灵性有关的，他和其他的先知和保罗和使徒不太一样，是个完全从神来的启示，和他有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和他自己的观察和看见，这两样是放在一起。所以你不能用那种纯正的圣经的真理的眼光来看传道书，那你那样看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有问题。但是呢它确实是放在圣经的里面，有绝对神的心意，这个是。所以传道书呢你要有这种眼光来看，我等一下我会比较仔细的去讲一下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雅各书。雅各呢是圣经里面最大的挑战。我跟大家说雅各书不是难解，雅各书是不敢解，你了解吗？雅各书里面的字义呢没有像启示录那么难解，你真的很难解，因为没有发生嘛，很多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你很难把它图像化，但雅各你一看就很清楚，你知道他在说什么，是吧？没有一句难解的经文呢，啊，包括在这个传道书里还有比较难解的哈，我会解给大家。为什么叫一千个男人里面找到一个，女人一个都没有？很多姐妹看了以后很郁闷，什么意思嘛？啊，那我给大家解，那个到底是怎么解？不一定是字义的意思哈。那但雅各不行的，雅各他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很清晰的，非常清晰的，他描述什么，在表达什么？那雅各书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现在你去看很多的解经书，包括旧约，包括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把雅各书解成什么呢？叫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爱，是吗？然后他们就说这是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爱。OK， 那在新约的时代呢，有很多人把雅各解成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怎么样爱教会。所以你看很多的解经书，包括我列在这边 Matthew Henry， 他也是说基督和教会啊，包括我们过去中国人知道的这个尼托生啊，也写基督和教会。所以呢他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他不敢解呢，因为他有顾虑。顾虑是什么呢？雅各书里面很多很清晰的很直白的对人身体的描述，那种的美，对女性身体的描述，对男性的描述，那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哟，这个冲击力很强，这感觉有点在我们属灵上说，这不是落入在肉体或者情欲的当中吗？因为这一个强烈的这一个顾虑叫做 concern， 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去解雅各书。那这个是我说他是不敢解，但是呢我跟大家说，雅各书所说的就是他自意所说的，那我呢试着来解一下啊，你要考察圣经啊，你要祷告啊， 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啊。你一定说基督和教会也可以啊，我不否认你啊。但是为什么我这么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本身这个书信当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场景，如果你真的一节一节来看，它真的就是讲那个。那所有的按照所谓基督和教会来讲的时候，它是抽离那个经文的，我们叫做 contents， 抽离经文它本身要表达的字义，它把它升华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叫做灵异解经。还有那种灵异的方式来讲到，哎呀，那是亲密的爱的关系，没有了。那整个雅各书如果他讲，就讲基督和教会如何亲密的相爱，他雅各书八章的圣经只有这几句话就没有了。但显然呢，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上帝要写一篇雅各书让所罗门写，允许他放在圣经的里面？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我就讲到作者的问题。所罗门，大家知道他灵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能不能在旧约的那个时代，以他个人的位置和灵性的情况，写一个基督和教会彼此如此相爱紧密的关系，他能不能写出来？我跟你说，他不能的。大卫可能可以，所罗门他写不出来。一个作者他的情况，他个人灵性的情况，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么一个所有信仰的精髓的部分，基督和教会？大家都知道他娶了1000个老婆，是吗？他怎么可能写出这个东西来？你要看他作者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你不能单单说圣灵感动他就写出来，不行。圣灵感动的人和他的灵性是有关的，对吧？大卫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东西，那和所罗门就是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大家要了解，这个就不能用灵异这样去解。那样解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把这卷书呢，你既逃避了它，你也丢掉了它。因为这卷书包括传道书，在信仰当中上帝把它放在里面，一定有他的深意在里面，一定有上帝的意思，他一定有很大的作用在这里面。他成为一卷书嘛，他不是一两句话的。那这个呢，就是对传道书和雅各书的解释。所以我的解释呢是字义的啊，那后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用字义来解啊，我跟你讲。那第三个部分呢，我刚才讲的前面两个点啊，第三个点又讲到呢，我先把知识面跟大家先讲一下啊。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书，这个被现代的圣经的这个讲述啊，包括我们说圣经学者叫做诗歌智慧书，这五卷书啊，这里面有诗歌有智慧，是这样说的。那这种的分呢，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的，有相当的观察力，它确实是有关诗歌和智慧的部分。那重要的是那个智慧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说，当他把这五卷书说成诗歌智慧书的时候，你要回头看这里面什么是诗歌，什么是智慧。那诗篇很清楚的知道那是诗歌的啊，但是你到了传道书，你在传道里书里面看到了什么智慧？你在雅歌的里面看到了什么诗歌，什么智慧？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解了。那如果你所解的和你所做的大的一个框架，这个之间的区别太大，那你要考虑，要不然你这个框架画的有问题，要么你解的有问题。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回到这个里面，就是他这样画有他一定的道理，那是这样子。那我就分别呢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两卷书哈，它的名字、它的时间啊、作者大家知道的哈，那大概它基本的一些的知识方面的东西。在这个传道书呢，他讲到什么呢？他真正的名字哈，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呢，他叫做比如说你翻译成英文啊，他叫做 preacher 哈，有这个名字，也叫做呢 the word 什么这个 letter of Solomon， 也叫做这个所罗门的书信。那他大概的这个含义，按照原文的含义，他大概就是一个叫讲道、教导啊，这个含义，原文大概是这个含义哈。所以翻译成 preacher 这个词呢是比较准确。那这卷书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呢？传道书呢 大概在公元前的971年到931年，那传道书它不是一气呵成的，它是所罗门在这个40年的时间他讲了很多，最后呢他把它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传道书。和雅歌不太一样，雅歌呢是有点一气呵成的，那雅歌书的成书呢大概就在公元前的931年啊，但这个时候它是一气呵成八章，但是呢传道书不是，它是这样片段的啊，这样子切成的。那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呢，他把这个传道书、路德记、旧约、雅歌、以斯帖记和耶利米哀歌，犹太人把它叫做五卷书，叫 Five Scrolls， 叫五卷书。那这五卷书呢，他们每年在他们的不同的节期的里面，他们诵读的，不同的节期啊，比如说这个传道书啊，他们是在这个我看。大概是在不同的节期哈，我记不太住是在哪个节期哈，是这样来讲。然后呢传道书呢和雅歌呢这两面，传道书呢是比较专门的一卷书，雅歌呢它是在所罗门所做的1005首的这个所谓诗歌的当中，它当中的一卷，也叫做歌中之歌，也叫做雅歌啊。大家在列王记上4:32你看可以看到，就说所罗门他做了箴言3000句，然后呢又做诗歌1005首啊，我这两句混在一起讲哈，因为我要把它放在一起啊，不能分开，分开以后不太好，放在一起挺复杂，但是挺重要的。那这两卷书呢把它放在一起啊，我给大家讲，那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哈，那就主要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定位的问题，我讲到这个一个要点，就定位的问题。那传道书和雅歌它在圣经当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部分哈。那他讲的对象就是主要是年轻人啊，这个是大家所看的以色列百姓和年轻人。那他定位，他在圣经当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把它放在圣经的里面。那我呢用文字呢表达了一下，我第一个小点我说呢，两卷书讲述了男女两性在各自特别关注的重要的议题上的这个表达。传道书呢差不多是专门给男人写的，雅歌书呢是给女性写的。那这两卷书呢是大家所关注的，在性别上所关注的两个重点。男人他所关注的是人生的智慧和意义，他非常关注这一点。对于男人来说，他在活在世上，那人生的智慧到底是什么？他要讲到我们做事情的进退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词叫进退失据，那就麻烦了，你没有智慧，你搞不清楚进退啊。然后呢他要在这个当中他要衡量得失，我如果这样进退，我的得失到底，这男人很大的特点是这样的。那最后他的价值，我这样做了以后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呢他整个的这种的男性的特点，所以他特别求到一个核心叫做智慧。大家还记得哈，在所罗门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希腊人求什么，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啊，他求智慧，这是所有的男人以普遍的恩惠的角度来说，男人是求智慧的。那传道书呢他就把这个智慧，人生的智慧把它勾到极致的部分。所以上帝用所罗门写传道书是把人生的智慧勾到最极致的部分，或换句话说，传道书所包含的智慧超过世俗上所有所谓的智慧，哲学，无论是希腊的哲学，无论是老子的哲学，希腊的叫做理性哲学，老子的叫做东方的叫心性哲学，他们不同的哲学这种体系也都在诠释着一种所谓的智慧。然后传道书呢是超越西方的理性智慧，希腊的哲学，超越东方的所谓的心性智慧， 心性哲学，老子孔子的这个层面，那它的超越性是特别强，当然也超越所谓的佛教啊，佛教也算是一种智慧吧，宗教智慧，那个不是真正的这个信仰，是一种所谓的宗教智慧，它在宗教的层面求智慧，那这个是全人的超越，这个是传道书要达到的目的。那达到这个目的以后呢，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在哪里啊？对于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说很重要的，大家经验知道的，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是在这里啊，真正的智慧是在这里。所以基督徒当我们在学习传道书的时候，你大概会看清楚为什么保罗说这世上的一切都叫小学。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你的智慧的程度你应当是超过世人的啊，我不是说要求每位都这样子哈，你应当是超越世人的这个智慧，你应当是一个相当有睿智的这样一个人，这是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宗教迷信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上帝既然他是神，他既然是真理的本体，你所有信他的人，你应该在真理的上面有一定的对世人的超越性，这个是传道书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把人生当中所有的所谓的智慧，把人生当中所有所谓的本相，他全部把它揭露出来啊，全部把它挖出来啊，这是传道书的一个特点。当然会造成一种的困境，很多人看了传道书以后就觉得哎呀，我厌世了哈，很多姐妹看了以后说哎呀，我看完传道书我就不想活了，这个太哦，现在就说这个太负能量了啊啊，我跟你说哈，传道书就是把世人的正能量给他接清楚，你那是负能量，你没有正能量，你真正所谓的正面的力量只有从上帝来，地上所有的所谓的正能量在传道书的揭示的下面来一揭示以后，那都不是所谓的正能量，都叫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传道书。所以它有强烈的这种世俗的那种的冲击力，非常强的，可以说可以打垮世人一切的智慧，这是传道书。所以这卷书呢，我跟大家讲，要讲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需要太多的这个那方面的知识啊，很多的认知需要太多，那我只能尽力跟大家讲啊。但是呢，这是传道书非常重要的定位，当你把这个定位讲清楚以后，你再去看传道书你就比较容易了，是吧？你定位要清楚，它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你在解的时候呢，你就会清楚，你就不会纠结，你就知道哦，它达到的目的是这个，那到这里它已经达到目的了，那后面的事情和它之间的连接，你就不要把它硬连在一起，你就觉得很郁闷了，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传道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智慧的层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传道书提很多的词叫做智慧，那这个智慧这个词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从普世层面的智慧，或者叫做人本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那这两样之间呢，他们彼此不一定相等的。所以当所罗门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这两样不一定相等的啊。包括这个昨天还有前天还有姊妹发给我一段话，说这个传道书讲这个这怎么解，我告诉他那要解要仔细的去解，你单单看他的字义的话呢，你会解出问题来的，因为他的那个普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之间是有距离的，那你一定知道他在哪个层面讲那个所谓的智慧和属灵智慧之间那个连接点到底在哪里，那你这样解呢，你就不会解出问题来。那在传道书的里面我会讲呢，它里面讲了很多生活之道，生活之道不是生命之道，大家这点有没有看清楚啊？生活之道和生命之道，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所以传道书所罗门他诠释了很多叫做生活之道，在你生活当中你应当怎么样活，你应该怎么看，这样会真正对你有益处，但是呢它和生命之道是有距离的。生命之道是耶稣所讲的，是真正耶和华的先知和 和使徒所教导叫生命之道，它是你自己跟神的互动是主导。那生活之道是你对外界世界这个互动为主导。那所罗门他所讲的是专注在生活之道，并不是生命之道。那这样的话，你发现这一个不同的时候呢，你再看你就会比较看得清楚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我讲到两个要点，一个是智慧，普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这两样你要分清楚。另外一个，生活之道和生命之道，你要把它分清楚。那这两样你画清楚以后，你再看传道书，你就会比较清晰。所以我给大家列的这个大纲，你看前面传道书这个大纲，你翻过来这一页，在这个里面呢，我本身列大纲的时候是本着这个定位来列的，包括我对经文的解释分析是以这个定位 来列的。如果没有这个定位，我不会这么列的，因为这个是对这卷书的定位。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经文在说什么，那这样的话呢，你对传道书的这个理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啊，是很清晰的一条线。 OK， 那另外一个雅各，这个前面对弟兄哈，这雅各对姊妹，这个女性呢，基本上在她人生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我解释一下哈，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告诉我哈，亲情、友情和爱情。女性大概离不了情这个字啊，她整个人生的这个主要的核心就是这样，她怎么样处理亲情关系，怎么样处理友情关系，怎么样处理爱情关系，那这个是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爱的里面，对于女性来说是她人生当中非常内核的这个部分啊。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她人生当中没有爱，她大概活不下去啊，差不多是这样的，是吧？那这个是非常核心的部分。然后呢，在爱的当中呢，那个爱情的这个部分，这个是整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刚才讲到智慧是所有的普世当中重要的主题，西方哲学、东方的这个哲学，包括很多的哲学家他们的探索都是和智慧有关，男性的。但女性的部分呢，这个爱是他们核心的主题。所以他从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主要你看文学作品、看艺术作品，那些影视，他们离不开爱的这个核心的主题的。所以上帝造了女人，上帝给了女人这个爱的本性，他一定会在这个主题上面演绎他的人生的。那这件事情上帝一定要解决的，所有属神的金钱的妇人，他一定对神给他本性当中对这个爱和他所面对的世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他活在地上才不会纠结。我说这个纠结是那个层面不明白的纠结，但也会纠结，那个纠结是那个距离的纠结，但不会说我很糊涂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金庸小说里面他引用的是这个金代的那个叫元好问的一个叫摸鱼儿他有一首诗，我读出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叫做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我相信这句话一出来会碰很多女人的心，一下子被碰到了。这个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是金代的他写了一个叫做这个一个诗，叫做燕秋思这个诗，这里面的一句话。那这个是整个的在人类历史当中女性这一个上帝所造的这一个很特点的一个一半的人类的群体，那他们所专注在生活当中一直演绎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一直贯彻到人生的当中，会影响到女性他们的信仰生活的。我说智慧和男人的信仰生活是分不开，爱的这一个词和女性的信仰生活也是分不开的。你不去碰它，那你就是一个把头钻在沙子里面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鸵鸟。你要去碰它的，实际上圣经它已经碰它了，就在雅各书里面碰这个问题。所以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包括近代的，你比如说这个琼瑶的小说大家都很熟悉啊，那是一个想象的一种的爱情。然后呢，比较真实的甚至残酷的爱情，失乐园大家还记得吗？ 日本的那个失乐园，后来也拍成了电影。比较扭曲的廊桥遗梦，对吧？这个是美国拍的电影，这个是扭曲啊，已经开始不是在正常的婚姻的当中。那日本的那种是畸形，有点不太正常的。那这种呢，都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爱的驱动所产生的人生的状态。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对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察。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哎呀，这是世人就会这样，不行的。你一定要正确的观察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事情驱动他会这样，那我们怎么面对类似的问题，那这个对我们就是重要的。所以雅各书呢，我呢给了他一个题目啊，这个传道书我也给了他一个主题。传道书呢是叫做人类思想的最高智慧，雅各叫做什么呢？雅各呢叫做人类不想的唯美爱情。雅各书他想描述的是一种唯美的爱情，完美的爱情，是人类渴慕和想象的。那所罗门以他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和娶了1000个老婆的人生经验，他就写出了唯美的想象的最厉害的琼瑶小说，这是雅各。雅各书，这是他的定位。所以你当把这个书店定位以后，你就可以去解了，你就知道这个里面上帝把它放这个里面，是把人性最本性的最根基的东西把它揭示出来，描述出来，然后我们去面对很真实的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正确的面对。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无论是男性，他应当是有最高的智慧，和女性应当对爱情有最深的最清晰的认识。那这个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活在地上应当是在这一个层次的上面活在地上，那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当男性他能够在智慧上面有足够深入的认识，他们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学习圣经，圣经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会贯彻到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那在所有的事情的当中，当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有很深的学习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你会真正有智慧去做分辨，会做取舍的，你就不会掉在那种世人的智慧实际上是陷阱的里面。这个是男性。那对雅各书的认识包括男性也是重要的哈，主要是女性哈，但是对男性也是重要的，我们会对爱情会对婚姻有正确的认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可以，特别年轻人哈，如果你比较清晰的学了雅各书，知道雅各书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爱情婚姻当中达到最好的境界，会避免不必要的那些的错误。但是呢，我跟你说，那个最好的境界是在我们罪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达到最佳的状态，但一定不是完美的状态。那这个唯美的爱情，在我们活在地上，男女之间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当中不存在，在想象当中存在。但如果你真正信主，你真正学好这件书，你的婚姻爱情可以达到最好的境界，这个是世人无法有的。所以上帝让我们看清楚人有两个方面，一个不让我们掉在错误的观念的当中，在那里面掉进去，掉在一个错误的循环，在那里面遭损啊，犯罪得罪神。另外一个，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是上帝的目的。所以雅各书这件书要去讲的，虽然在讲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大家要祷告的哈，很多挑战的，因为碰到那些的词啊，要把它讲出来，那真的是很有冲击力，需要神给我们属灵的定力啊。那我呢到现在我还在盘算， 这个雅各书我列了四课，我到底要讲四课还是讲两课呢？我还在盘算这个事，所以大家祷告哈，因为呢，太过细节呢，这个可能大家承受力上，也包括我自己哈，承受力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那讲的太少呢，实际上很多东西就会丢掉了。那这个事情呢，就求神给我们力量啊，大家就要祷告啊。就如果你听到雅各书，你听到一些，你说我受不了了，你就可以退课哈。我不叫退群的，或者你好好祷告哈，因为这个里面确实是很直白的，它非常直白的表达，啊，那这些表达啊，对我们是有冲击的，因为我们和完美之间是有距离。哦，特别我在上次讲到，我讲过，这个亚当夏娃一旦犯了罪以后，他就贴了无花果叶、无花果树的叶子，那个遮盖是必须的，所以上帝呢就用兽皮给他们做了衣服。那种遮盖是必须的，但是呢，当我们面对雅各书的时候呢，有一点把那个无花果树叶子拿掉的感觉，那这个呢，对我们就产生挑战。所以呢，大家要祷告啊，在灵里面把那无花果树的叶子盖上啊，然后面对这卷书啊，这卷书到底在说什么？那这是蛮宝贵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上帝放了传道书和雅各书。按照大家的研究，我自己观察，包括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它是主要是针对年轻人。那应当是这样说，如果年轻人他们好好学这两卷书，对他们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本上在教会，新约教会，包括现代的教会，我们差不多是回避这两卷书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其他教会有没有听过谁给你们讲过雅各书啊？大概我自己大概没有看到这类的解经书哈，也没有听过谁讲过。那如果神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我就说我们就不要回避啊。神没有放在里面，那当然我们不要去碰啊。隐蔽的是属耶和华，但放在圣经里面，你就不要回避，那就要去讲。所以在这里面呢，这是这两卷书最主要的。然后呢，到第三个要点，在这里面我就把这个大家看这个大纲的第三个点啊。传道书的主题和主线，那我讲到它的主题呢，就是人类思想的最高智慧。主线呢，我分了五个部分，一个它讲到万事是虚空的啊，在前面的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它讲到万事都是虚空，先定力，都定了，你活在地上，当万事都是虚空的时候，你那个所谓的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不是真正的智慧？那先做一个定论。然后到第二个呢，是到第四章一直到第八章，这里面讲到人生的百态，他对人生有观察，观察人生所有的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他说他万事虚空，他有观察万事的啊。所以所罗门当那个示巴女王来找他的时候问问题，那圣经说所罗门没有一样不能够回答他。那这个里面是表达什么呢？表达示巴女王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所罗门把他的疑问都解决了，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那个智慧，那个认知到一个地步是非常不简单的啊。所以他讲到这个问题，所以圣经也说在万国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超过所罗门，所以那个智慧，所以他就讲到人生的百态，然后才讲到智慧和德行。你在地上真正应该持守的智慧，他前面否认，因为万事都是虚空的，然后呢又回到说那真正的智慧在哪里。那再讲到真正的智慧和德行之间的关系，你需要有智慧的，那这是这个层面。那这个层面呢，已经开始和我们所说的交叉，就是普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之间有交叉了。你单单用世人的角度讲，实际上你看不到这个智慧的，所以它已经有交叉了啊。那在这里面呢，我有一些小的标题哈，比如说这个万事虚空的里面讲到万事都是虚空，讲到喜乐和享受的问题，讲到人生的定时的问题。那第二个人生的百态，讲到苦楚，人生有很多的痛苦的。然后呢，又讲到人呢很难知足啊，就是人生的百态啊，都比较概括性的都在这个里面。然后智慧和德行就讲到真正的德行是什么，但是呢在世界当中有遇到这个善恶它是逆报的， 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对人生的观察。那为什么善恶逆报你还有德行啊？良心多少钱一斤呢？那这是出问题。所以在这个所罗门的这个表达的当中呢，他这些都碰的。那到第四个呢，他讲到安度今生，你怎么样在这种人生百态的当中，你能够把自己这一生安然的度过。那面对这些祸患，你应当怎么去处理，都有祸患的。那这个因果最后有结局的，那讲到最终的结局，这已经向上帝这边开始引了啊，就交叉到灵性的这个部分。那到第五个，他讲到最后的总意是敬畏耶和华，就说了一千到了一万，如果你不敬畏耶和华啊，全是没有价值的。那敬畏耶和华以后，那你那一切都开始有了解决，有了答案。那这个是在传道书的这个部分，这五个分主题啊分的。那雅各书这个部分呢，这我说我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啊？我如果只讲传道书，会把姊妹讲困掉的啊，这个讲睡着啊，所以要讲雅各放在一起讲。那雅各这个部分呢，他讲的唯美的爱情。那他这里面提到，我也总结一下哈啊，不一定是那么准确，但是我的观察说，大概他对爱的这个描述有几个部分，几个重点。第一个讲到爱的吸引，那这个爱情会形成两情相悦的吸引。那我们这现在的词叫做 chemical 哈，叫产生化学反应。那这个不是化学反应的问题。那个男女相爱的那个吸引，你无法用言语来解释的啊。就好像这个女性很多说她就爱上了某一个人，那她就爱上了，那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她为什么会爱上他，这个里面到底产生多少化学反应你没办法去衡量的，反正她就是爱上了他，他们就彼此吸引啊，彼此看了我们叫对眼了啊，这个情人眼里出了西施了，反正这很多这种说法啊。所以这个是人和人之间你无法用言语表达，所以这个里面是现实存在的，爱本身有一种吸引力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是讲到爱情。另外一个呢，爱情里面是美好，所罗门讲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再次跟大家说，上帝造人，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里面，他们享受了非常唯美的爱情的，绝对唯美的爱情。所有的想象实际上原来都是现实，只不过犯罪以后变成了想象。所以上帝造男人造女人造性别不一样，上帝给人的那种的赐福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想象，你真的不能想象那种的美好，确实是有。所以所罗门呢，他用想象勾到了那个地方，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可能某一个阶段某一件事情，三分钟热血五分钟就冷了，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呢，他会勾到。那从心灵的层面，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文学艺术，他想象的，比如说琼瑶小说，他想象出那一个场景可以的，但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但是爱的美好确实是，这是上帝所造的。另外一个呢，爱的相思，这是讲的这个雅各书里面另外一部分，这个彼此相爱的人会相思，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想的不行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啊。不过大家不要把自己身上去引啊，说我没有想到那个地步我是不是亏啊，不要去想这个事啊，这个是唯美的啊，唯美的这个部分啊，也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到你的配偶身上啊，你这个是要命的啊，每个配偶都做不到的啊，这个他到不了唯美那个地步啊，你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啊。所以这个是想象，那个相思，所以在这个爱的部分有个相思的这个部分，他彼此相会相思的，他会思念啊，这个有的啊。年轻人他们可能体会比较多哈，我们已经过去了。那还有一个叫爱的迟暮，那他真正相爱以后呢，那种的叫痴哈，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哈，叫直叫人生死相许哈，这个就是他写的叫问世间情为何物哈，差不多就是这个部分。他真正的相爱，那种彼此的那种的生命的那种的相痴的那种，好像傻了一样的那种的爱啊，那种彼此的恋慕，那种的渴慕，有这种强大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上帝所造的男人和女人，然后给他们这种的本性，这本性当中所演绎出来这些好的东西，真的是唯美的。所以雅各书呢，他就透过这些部分，我的观察哈，如果你观察出来更多也可以哈， 或者你说 我不觉得你的观察也是可以啊。我对雅各书没有要求的哈，你如果你说我就是认为是基督和教会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啊，我不强迫的哈，我只是把我所认识的我认为的给大家分享。那这个就是雅各，那它主要的主题和主线是这样子。那我在第五个小点里面呢，我稍微做了一点的总结。总结什么呢？这个特点，说上帝为什么要这个让这两卷书在里面。第一个呢，它是以所罗门得着人生中的极尽所能的这个智慧呢，他得出一个虚空的结论，是警示避免在世界苦求的那种的虚幻。那这是一个警示的作用，所以你在世界上你去苦求，极尽智慧去苦求，最后是虚空的。那所罗门在这个里面呢，他所表达的就是把人要从世界的苦求当中把它拉出来，你不要在世界当中有太多的苦求，那些的智慧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啊。那这个是一个部分。第二个呢，它是以所罗门独有的丰富的情感经验体验，揭示人世间唯美爱情的渴求只能在想象的层面。所以这个唯美的爱情呢，只能在想象的层面，不可能实现在我们生活的实际当中啊。所以姐妹们不要伤心哈，这个这个是我们很真实实际的面对我们目前的情况。那我再次说，如果你真正信主，你已经能够得到人生最好的，世人一定得不着啊，这个已经是最好的，所以你应当是感恩的哈，不是伤心哈，应当有感恩的心哈，属神的人是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总结。那最后呢，第六个呢，有个思考题，我们就一个个过一下哈，就希望这两卷书对我们有这些的帮助。第一个呢，传道书所描述的人生虚空是否使人颓废，失去在世间活下去的动力啊？这个是有一些人看了传道书以后的反应，会吗？那如果不信主呢，那就会信主没有信明白呢，也会。那如果你信主信清楚了，那你真的是要把你的眼光定睛在天上的永恒，地上的这些真的是虚空的，这个是事实。不信主的人也看得清楚，只不过他不敢去接受和面对而已。我们信主的人看得清楚又敢去面对，那我们真的是有那个盼望来覆盖在地上这一切的虚空，那个真实的价值是在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传道书的意义要去学的哈，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成熟程度，心智的成熟程度，灵性的成熟程度，可以面对了啊，可以面对了。我们学传道书。第二个，传道书所描述的这是雅各书，唯美爱情大家改一下，不是传道书哈，是否使人落入对爱情的绝望，毁坏夫妻的感情生活，会不会我跟大家说哈，那些世俗的小说电影看多了会毁坏你的夫妻感情生活，雅各书学好了不会的。因为呢，这个方向是对的，世俗那个方向是错的啊。那个廊桥遗梦看多了以后呢，那你会在这个廊桥那边，你就掉在梦的里面了那个失乐园看多了以后呢，那你真正失去了真正的乐园，那个看多了对人没有帮助，而且有损害特别是姊妹看那些世俗的爱情的剧，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的啊。那这个是你要分辨的，很真实的面对我们现在真实的人生，那这个是有智慧的这个不会的那反而会更好如果你看清楚会更好的雅各书中的男女相爱为何被常解释成上帝与以色列，或者与基督与教会？那这个你回去看解经书如果你现在回去查解经书，你大概看到最多的也是讲到以色列和上帝了基督和教会大概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前面说过他不敢解，对不起我给他下一个定论他不敢解，他不是不能 他不敢。那他如果敢的话呢，需要什么呢？需要定位。当你把这个书卷定位清楚以后，你就敢解了。啊，这个书卷它的目的作用就是这个，你定位清楚你就敢解了。那他没有定位清楚，我觉得他就不敢解。所以第一个是定位的，定清楚了，然后第二个你就可以正确的解释，也去敢解啊，这个是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哈。那如果他们说啊，你说的不对，我们定位定的对，我们也敢解，但是就是解释这个结果啊，我对我来说也没有问题啊，可以的啊，这是他们好吗？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圣经为何收录传道书和雅歌？对于蒙神拣选人来说有何意义？那这个是我的领受，意义非常大。对男性，对女性，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看得清楚，活得明白，避免真正的错误，得到神给的最好的祝福，这两卷书都有很大的作用的。啊，特别是对年轻人啊，我们这个年老的，差不多人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哈，大概这个该经历的有经历了啊，该折腾的也折腾了，该闹腾也闹腾了，也就差不多了哈。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感情生活刚刚开始，那他怎么面对他的感情生活？他需要在雅各书上有清楚的认识，那个对他们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啊，我也是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信主，年轻人他们在信仰的当中建立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会很蒙恩的，会很蒙福的，上帝赐的很多的美好他们不会浪费的，有很多的错误的他们也不会去犯的，他们是非常蒙恩的人啊，这个是啊，我说我这年纪大了我都羡慕年轻人啊，但是我更羡慕更美的家乡啊，所以地上的事情会过去的，那真正的美好是在上面，会覆盖地上这一切的一切的我们所说的遗憾，因为上帝这些的美好都是上帝造的，然后将来的永恒的天国我们归到上帝的边上，那上帝把真正更加的美好都赐给他的儿女，地上这一切都覆盖着，你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所有的都在上帝里面被全然的超越，所以在天国的里面没有遗憾的，只有赞美，那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但在地上活的这段时间，作为基督徒你应当活出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神给的恩典的里面，那这是这两卷书的重要的意义。好，那大概我就把这两卷书的introduction 啊，这一个序言就跟大家讲了一下，那盼望这个序言呢让大家能够清楚，我再次说定位解释，那这个书卷的作用希望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啊，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一代啊，我们的儿女他们怎么看他们的人生智慧，看他们怎么面对感情生活，我们可以把这个祝福传递下去啊，年轻人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实践啊，就活在神给的智慧和真正的美好的当中啊，这个是意义啊，说神的话我再次说没有一句是突然的，圣经没有一卷书是白白的放在那边，它一定有从神来的那真正宝贵的价值，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得到这个价值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啊，你把传道书雅各书放在圣经的当中，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学习，再次求天父你开启你的众儿女，用你圣灵的能力来开启他们，让他们在祷告当中，在你圣经的当中学到你给他们真正的智慧和真理，让他们活在你祝福的当中。主啊，求你特别覆盖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若是哪个地方有不合你的心意，求圣灵用你的能力来过滤，能够把真正属你的真正的能够带给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